第七章，题海与钢印。阿明的案例量从每天20个涨到了30个，不是公司要求的，是系统自动分配的。屏幕上弹出的解释是，鉴于73号校准员近期稳定性评分优异，特增加高优先级案例分配量，参与核心模型迭代。这些高优先级案例有个共同点，类型高度集中，翻来覆去都是几类纠纷，遗产继承中的情感折价，保险理赔中的责任界定，企业合规中的成本与义务平衡。信号也越来越直接，几乎是把金主倾向贴在案例标题上，标着 AXA 的保险案，十有八九会强调骗保率上升，带着 WLT 的劳资案，总会突出企业经营压力。阿明起初以为是巧合，直到他在后台看到一份标注内部机密的文件，他趁陈姐离开工位时用临时获取的权限瞥到的。文件标题是陪审员资质考核题库生成标准试行，里面写着题库需覆盖80%高频纠纷类型，信号强度较常规案例提升30%，确保考核对象形成稳定应答模式。稳定应答模式这六个字像重锤砸在阿明心上，他终于明白，这些高优先级案例不是给模型迭代用的，是给考核题库打样的。智和公司在准备一套庞大的题海，而题海的目的是给那些想拿道德裁判师证书，也就是陪审员资格入场券的人打上思想钢印。他想起社区公告栏里的广告，想成为陪审员，先过智和道德认证，通过率90%，一站式获取资质。广告上印着一个微笑的年轻人，面前是闪烁的答题界面。当时他没在意，现在才知道，那笑容背后是被题海浸泡到麻木的判断。这天下午，陈姐带他去了公司的认证考核中心。那是一间巨大的机房，数百个隔间里坐着正在答题的人，他们是来考道德裁判师证书的潜在陪审员。每个人面前的屏幕上滚动着密密麻麻的案例，和阿明每天处理的那些高度相似。这些人要通过我们的模型考核，陈姐指着屏幕，语气平淡，考核标准就是应答稳定性，连续1000道题，答案与模型预测值的偏差率低于5%才算合格。阿明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一个穿蓝色衬衫的年轻人正在答保险案，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，几乎不用思考。案例刚弹出3秒，他就选了支持保险公司拒赔，理由和阿明3天前写的几乎一模一样，投保人有如实申报义务，隐瞒行为违反契约精神。他是第3次考了，陈姐说前2次偏差率太高，这次专门报了我们的特训班，每天刷200道题，现在偏差率降到3%了。阿明的呼吸一滞，特训班，每天200道题，这不就是用题海战术把人的判断模式硬生生掰成模型期望的样子吗？就像训练小狗握手，重复100次、1000次，直到听到指令就条件反射地抬起爪子。为什么要这么严？阿明的声音有些发颤，陪审员不是应该有独立判断吗？陈姐看了他一眼，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独立判断，国会要的是可预测的独立判断，如果陪审员的答案忽左忽右，谁还敢用陪审团制？金主需要的是确定性，知道这个案子交给这波陪审员大概会得出什么结果，我们的认证就是给他们这种确定性。他顿了顿补充道，你处理的那些案例很多都会变成他们的考题，你的稳定应答就是模型预测的基准之一，说白了，你现在写的答案将来会变成鞭子，抽打着他们形成和你一样的反应。阿明猛地看向那个蓝色衬衫的年轻人，他又答完了一道题，是遗产继承案，选了支持情感折价，理由清晰的像模板。屏幕右上角弹出预测匹配度98%的绿色字样，这哪里是考核，这是驯化，用成千上万道带着信号的题把人的道德判断磨成标准化零件，确保在遇到同类案例时能立刻弹出预设答案。就像给思想上了钢印，印着看到 A 信号选 B 答案永远不会出错。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入职时处理的第一个数字孪生案例，那时他还在纠结个体意志与家庭资产，而现在 面对同样的题，他能在十秒内写出符合低收入群体 65% 倾向的答案。他自己不也正在被这题海慢慢打上钢印吗？这些通过认证的人会进入陪审员人才池。陈姐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，法院选陪审员时会优先从池子里抽，他们的判断模式稳定，模型能精准预测，金主也更愿意用，毕竟谁也不想赌一个不确定的结果。阿明看着机房里埋头答题的人，突然觉得他们像一排排待出场的机器，他们的眼睛盯着屏幕，手指敲击键盘，表情麻木，仿佛灵魂被抽走了一部分，只剩下应答程序在运转。而驱动这程序的正是他和同事们一天天喂给模型的答案。离开考核中心时，阿明的脚步像灌了铅，走廊里的宣传画写着用标准守护公正，现在看来这标准不过是可预测的顺从，这公正只是金主满意的答案。回到工位，屏幕上又弹出一个高优先级案例，还是保险纠纷，信号直白的像呐喊 AXA 紧急通知，重复训练案例。阿明的手指悬在键盘上，迟迟没有落下，他仿佛能看到这道题未来会出现在某个考生的屏幕上，而那个考生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写出和他即将写下的一模一样的答案，他的答案正在变成别人的思想钢印。怎么了？老周端着咖啡过来，看到他愣着，这题信号这么明显还犹豫。阿明抬起头，声音干涩，周哥，你不觉得这有点可怕吗？我们再教他们怎么想。老周叹了口气，把咖啡杯放在他桌上，可怕，但这就是规则。你以为以前的陪审员就真的独立？他们的判断还不是被报纸、电视、邻居的闲言碎语影响？现在不过是把影响他们的东西换成了我们的题，至少现在的影响是可预测的。可预测不等于对，但对这个世界来说，可预测比对更重要。老周的眼神很平静，你饿肚子的时候是在乎一碗对的粥，还是一碗能填饱肚子的粥？这人才池里的人，他们需要证书来谋生，金主需要确定性来避险，法院需要效率来运转，我们只是在中间搭了个桥。阿明没说话。老周说的是对的，这个世界需要确定性，就像他需要营养剂一样，可这种用题海和钢印换来的确定性真的是公正吗？他终于还是敲下了答案，和模型预测的分毫不差。屏幕弹出匹配度100%的提示，绿色的刺眼。那天晚上阿明做了个梦，梦里他站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，无数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坐在机器前答题，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，写出的答案像复印纸印出来的。车间尽头一台巨大的机器正在把这些答案压成钢印，印在每个走出车间的人额头上。他想跑，却发现自己的手正机械地敲着键盘，写出的答案和他们一模一样。惊醒时，窗外的天刚蒙蒙亮。阿明坐在床上，冷汗浸湿了后背，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光滑一片，没有钢印。可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刻进去了，看到 AXA 就想起契约精神，看到 GRN 就默念成本平衡，这些反应越来越快，越来越自然，像呼吸一样本能。他起身走到光屏前，调出今天的案例列表，30个高优先级案例，类型熟悉，信号明确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答题，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答案流畅地跳出，没有犹豫，没有挣扎，像一条已经被疏浚的河道，水只会顺着固定的方向流。当最后一个绿色对勾亮起时，阿明盯着屏幕，突然觉得一阵陌生。他看着自己写出的答案，逻辑清晰，信号精准，完美符合所有标准。可这真的是他的判断吗？还是那个被题海浸泡、被钢印出险的心我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考核中心的机房里，那个蓝色衬衫的年轻人还在刷题，而他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在让那枚思想钢印变得更清晰一点。这个世界需要确定性，而他正在成为制造确定性的工具。这或许就是他在这个时代的核时宜，只是这份核时宜尝起来总有股铁锈的味道。